各位听众朋友，自古以来，人类在夜晚的星空底下，都会感叹天地之大，人类的渺小。这种渺小的感受，不但没有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消失，反而随着宇航知识的日新月异，越来越明显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李博士的演讲。
当美国的这个宇航员啊，这个阿波罗号登月亮以后，人又开始出现一只很大的脚，到处报刊发表文，你看我们人都登月亮了，给我们时间吧，我们要上任何宇宙的星球都要去，最后我们要征服整个的宇宙。人都很热，但是说实在的，那些懂行的人很冷静。我看了一篇一个记者访问美国一个太空专家，叫 Burke 博士，就是问问他，你对人类征服宇宙怎么看？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从来不敢用征服的字眼，只能说人尝试去了解一下宇宙可以，从来不敢用。为什么？他举个例子，他说美国第一个太空人葛林，他的太空船的飞行高度是多少？150英里，当然很高。像今天我从威斯康星飞过来，大概3万英尺，3万英尺也就是说大概将近10公里，它是150英里，啊，1英里等于1.6公里，当然很高。他说你和别的飞机比较起来是很高了，但是你和地球的直径比一比，你看它飞多高？地球的直径大概是8000英里，那么我把这个8000英里呢缩小为10个厘米，就把它缩小这么一个圆球。那么根据这个比例呢，再把这150英里的缩小到多少呢？1.3毫米。大家看它飞多高？说伯克讲，刚只是仅仅是起飞而已，只是查到地皮在飞而已，就这么低一点。那么只是和地球相比就是这么低。大家我们知道太阳系，太阳系是9大行星一个恒星，对吧？所以有人打一个比方，他说如果把太阳系的星云所占的空间比作像屋子这么大，太阳这个星球有多大呢？大概黄豆粒儿这么大。地球有多大？他说根本看不见，是一粒灰尘，是一粒微尘。为什么？他说如果把太阳做一个空的球体，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，就它可以装130万个地球。如果太阳只有黄豆粒这么大，你说地球在哪儿啊？地球的山在什么地方？水在海在什么地方？人类在什么地方？你我在什么地方？根本没有，连影儿都没有。这是一个太阳系。可是太阳系大家知道，太阳系只是银河系里边的一个星体，整个银河系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双蝶形啊，两个蝶子这样扣过来。那么我们太阳系的位置大概在这儿。银河系有多大呢？从一端到另一端，银河系的直径是10万光年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如果以光的速度飞行的话，需要用10万年的时间从银河系的一端飞到另一端。我们知道光速是人的极限了，几乎是不可超了，因为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，有很多的讲法。就算有一天人以光速飞行，需要10万年。10万年有多长呢？我就打个比方吧，如果我们每一个太空人活100岁，够长了的吧？每一个太空人就在太空船上繁衍后代，每一个后代活100岁，那么需要多少代人呢？需要100代人才能从银河系的一端飞到另一端，还是以光速的速度飞行。这就是一个银河系。但是我们现在天文学家都知道，银河系只是一个小宇宙，1000亿个银河系的星云质量组成一个中宇宙，直径150亿光年，这只是一个中宇宙。多少中宇宙组成一个大宇宙？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？科学家现在连想都不敢想。所以我们现在连银河系都出不去了， 是伯克说什么？伯克说，他说我认为你人活得还不够长，飞得还不够快，还不足以去侵犯神的空间。这就是专家们讲的话，往往就是我们这种半瓶水摇的最响，不知道又知道一点，说知道又不知道多少，最徒劳追究。往往就是这种真是伟大的科学家，很有建树科学家，他们头脑是非常清醒，因为知道了他们都站在整个这个学科的前沿，直接去面对大自然大宇宙，他们知道人的局限在什么地方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从李博士的演讲，我们不但看到人类的渺小，也明白许多大科学家对上帝的信仰那么虔诚，都是有知识在背后做依据的。